画面上的这些名字都是深圳全球的大公司，是十九世纪晚期以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垄断组织。如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把它们称为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帝国。资本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十五、十六世纪，从那时起，自由是它一直高扬的旗帜，竞争则是它前进的动力。但是到十九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转变。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习惯上被看成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转变的过渡时期。垄断资本主义又被称为帝国主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欧洲、北美的许多国家和亚洲的日本，基本上完成了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英国经过了1832年的议会改革和1846年废除谷物法，走上了完全经济自由的近代国家的道路。美国经历了南北战争，意大利和德国都先后实现或即将实现统一。德国进行了农奴制改革，日本也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所有这一切都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于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科技和经济开始迅猛发展，我们称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使历史进入了煤和铁的时代。铁的使用不断增加，但铁在很多用途上都嫌太短，而要把铁炼成钢又不是容易的事。直到1856年，英国人贝西莫尔找到了一种较为满意的炼钢方法，钢的生产才发展起来。但贝西莫尔炼钢法也有局限性，就是它不能解决含磷矿砂的问题。1879年，英国人托马斯发明了脱磷炼钢法，这个难题才得到解决。这对欧洲大陆的国家帮助很大。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在洛林和卢森堡，蕴藏有无穷无尽的矿砂，但都是含磷的。有了托马斯炼钢法，世界钢产量便迅速上升。1870年，世界钢产量还只有52万吨，但到1900年已达到2830万吨。钢逐渐取代铁，成为机械制造业、铁路和建筑等主要材料。19世纪最后30年，铁轨完全改成了钢轨，铁路网迅速增长。1870年到1900年，世界铁路长度从21万公里增加到76万公里，海上交通也从木质帆船改为钢制汽轮。电力的应用是当时最新技术成就的代表。 1866年，德国工程师西门子制造了第一台发电机，即把机械力变为电力的机器。1870年，比利时工人格拉姆又制造了一台电动机，即把电力再变为机械力的机器，于是电气工业出现了。1882年，法国学者德普勒发现了远距离送电方法。同年，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在纽约创造了第一个火力发电站，把输电线连接成网络，电力的使用开始普及。在工厂安装了电气设备，用电力来代替蒸汽力，而且随着电话、电灯、电车、电影放映机的发明，城市生活的面貌也改变了。从此，人类进入了以电力为主要能源的时代。在这个时期里，内燃机的发明也是技术上的一项重大突破。内燃机是19世纪60年代发明的，80年代经德国人加以改进，被广泛应用，这为汽车和飞机制造业的兴起提供了可能。1866年，德国工程师卡本茨设计的由内燃机推进的世界第一辆实验汽车在慕尼黑的街道上行驶。随后，法国人勒瓦瑟生产了近代汽车的雏形。20世纪初，汽车就普遍使用了。1903年，美国人莱特兄弟制成的飞机试飞成功，飞行了1小时15分钟，开辟了航空的新纪元。需要大量石油，这又推动了石油开采业的发展。1859年，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发现了石油，并钻出了第一口油井。后来，在俄国、中东、拉美其他国家也发现了石油，石油需求量和生产量都大增。全世界石油产量从80万吨猛增至1950万吨，这就引发了列强争夺世界石油资源的斗争。此外，化学工业的建立也是19世纪末技术上的一个重大成就。化学工业不仅采用化学方法进行原料加工，例如从煤炭中提炼氨、苯、人造染料等化学产品，而且采用化学方法合成物质。1884年，法国人夏尔东发明人造纤维，后来人们又开始用粘胶丝来生产人造丝。1867年，诺贝尔发明炸药，其后又改良了制造无烟火药的技术，并在军事上得到广泛应用。新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中出现了新的产业经营形式，股份公司开始发展起来。无论 论新兴工业还是采用新的技术改造传统工业，都需要大量投资，而这是个人资本难以做到的。于是一些资本家便把自己的资本投入公司，合股开办各种大企业。这些大企业在竞争中不断扩大，他们依靠雄厚的资本和新技术的装备，大量击垮技术落后的小企业，并予以兼并，从而促进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经济危机则加强了这一趋势。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危机的规模越来越大，破坏力也越来越强。1873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空前严重的一次危机。危机后的萧条时期长达6年，经过短期的复苏，1882年又爆发了新的危机，其后又是长期的萧条时期。直到1889年左右，才出现一个极短促的经济增长，而1890年危机又接踵而至。此后，各国陆续出现经济复苏。1900年，刚刚进入新世纪，新的危机又席卷而来。这次危机不仅打击了欧洲和北美，也扩展到亚洲的日本。这次危机持续到1903年。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危机和萧条占据了大部分的年头，这是资本主义以往的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现象。经济危机使大批小企业倒闭，生产和资本进一步集中。等到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垄断组织就出现了。
垄断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和经济发展经济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但是呢，垄断形成的基础它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呢，垄断组织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的调整，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一种手段。它把许多中小企业合并成大型企业，把许多分散的资本家合成集体的资本家，也就是说私人资本它就集体化了。
所谓垄断组织，是指在同一工业部门里，一些大型企业为了独占生产和市场，以攫取高额利润而联合组成的垄断经济同盟。垄断组织有多种形式，在德国，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是卡特尔。卡特尔是为瓜分销售市场、确定产品产量和价格而成立的联合组织。1875年时，德国的卡特尔只有8个，30年后达到了385个。俄国的垄断组织主要是辛迪加。辛迪加是统一出卖产品和采购原料的联合组织。俄国1902年成立的五金制品销售公司所联合的大工厂数量不超过该部门工厂总数的20%，却控制了全国冶金生产的80%以上。托拉斯是美国占统治地位的垄断组织形式，参加托拉斯的各企业完全合并起来，集中为一个大股份公司，由理事会统一管理。原先的企业主成为股东，按股领取红利。美国最早出现了托拉斯性质的企业机构是1870年洛克菲勒家族的美孚石油公司。 1879年，他正式宣布为托拉斯。此后十年，他垄断了美国石油生产的90%，并有7万公里的输油管、数百艘海轮、近400个煤气、电气、铜、铝等企业。1903年，杜邦财团成立了杜邦公司，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火托拉斯之一。到1904年，美国共有445家托拉斯，他们吞并了近8700个企业，在各个工业部门及公共事业、运输业等占据垄断地位。还有一种垄断组织叫康采恩，它出现的稍晚一些，是在垄断取得统治地位并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出现的，因此它也是一种最复杂的垄断组织形式。康采恩在德语中是多种企业集团的意思，他把不同经济部门的许多企业联合在一起，而以其中实力最为雄厚的垄断企业为核心所组成的一个多种企业集团，如日本的三菱海纺，在以三井命名的公司统辖下，有从事纺纱、造纸、电器、矿业等企业。三菱海纺在三菱合资公司下握有海木、造船、矿业、造纸等企业。垄断意味着统治，这些统治组织在自己的工业部门里到处建立起统治关系。现在已经不是小企业同大企业、技术落后的企业同技术先进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了，而是垄断者扼杀那些未参加垄断组织而又不屈服于自己的压迫和摆布的企业。这种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转变，是帝国主义经济最重要的现象。它开始于1873年的危机和危机后的萧条时期。此后，垄断组织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工业部，先是占领重工业部，然后扩展到轻工业。1900年的危机大大加速了这个过程，使垄断组织在各先进国家里取得了完全的优势。他们一般都把一个工业部门的生产总量的7/10集中到自己手里，成了经济生活的一种基础。资本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银行业也发生了同样的过程。小银行被大银行排挤，大银行又被最大的银行兼并，结果形成为数不多的几家最大的银行，把持了占全国资本和货币收入大部分的资金。1909年，柏林9家大银行集中了全国银行资本的83%。1914年，法国的5家大银行掌握了全部银行资本的2/3。不仅如此，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结合起来，使银行具有了新的功能。过去，银行的主要义务是货币存贷，把不活动的货币汇集起来，贷给工业家，从中取利。因此，银行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中介机构。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融合起来，形成了金融资本，变成了万能的垄断者。他不仅用各种方法去征服各行各业的企业，把他们联合组成康采恩这样的垄断组织，而且在贷款给其他大公司时，要求有权监督他们的企业管理以至生产过程，向他们发号施令。这样，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结合，大大的加深了垄断化过程。 而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使金融寡头占据统治地位。摩根家族就是美国银行垄断组织向工业渗透的一个典型。摩根公司靠金融业起家，逐渐成为华尔街最大的金融垄断组织。19世纪末，美国掀起了历史上第一次长达十年之久的大规模的企业兼并浪潮。托拉斯以空前的步伐向前推进，摩根公司成了主要的组织者之一。他通过收购、兼并，控制了当时美国铁路的30%。在20世纪初，他组织美国的钢铁公司收买了卡内基钢铁托拉斯，垄断了美国44%的矿产。其铁的产量占美国总产量的43%，钢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6%。钢轨、钢板、钢管产量占全国产量的56%。垄断组织往往是一旦分散、强迫竞争之后产生的。这个过程充斥着暴力、欺诈和种种炒作。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卡内基家族中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是民间传说中半是英雄、半是恶棍、难下定论的人物。洛克菲勒家族是靠石油起家的。自从1859年在宾夕法尼亚州打成美国第一口油井以后，克利夫兰就出现了许多小炼油厂。有海盗大王之称的约翰·洛克菲勒，为了独占克利夫兰的炼油业，收买并击垮了所有其他的炼油公司，甚至雇佣武装的陆工以重炮炸毁别人的输油管。商业投机活动中，大亨们的手段更是卑劣，他们赚钱的基本方式就是行骗。如伊利铁路公司的丹尼尔·德里，常常偶然地在交易所丢掉一两张纸钱，别人捡起来后发现是伊利公司要买进股票的目的，人人便争相买进，而德里却乘机把手头的东西抛向市场。尽管如此，垄断的形成仍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进步现象。
我们已经指出，垄断组织的出现是局部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一种手段。在垄断的条件下，生产集中的程度和规模、生产设备的现代化以及生产计划的加强等等，都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扩大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容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而帝国主义比垄断前的资本主义进步。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以前要快得多。
事实正是这样，请看世界工业贸易的发展情况。世界工业发展指数以1913年为100，1870年为20，1880年为27，1890年为41，1900年为59。世界贸易指数以1913年为100，1870年为24，1880年为36，1890年为48，1900年为68。当然，事物总是有它的两面性。垄断资本主义毕竟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和弊端。比如说，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依然存在， 经济危机终究是不可避免的，而危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打击也更加严重。垄断组织对市场和价格的垄断必然损害民众的利益，垄断也会引起腐朽的趋势，因为垄断资产阶级只有在新的技术发明能给他带来利润时才会接受这种新技术，否则不会在工业上充分利用。垄断也会造成社会的寄生性，随着垄断组织向海外输出资本量的增加，社会中滋生出一个寄生虫阶层，他们靠向国外输出资本和放贷，坐享超额利润及高利息的收入。20世纪的英国，实力者阶层有上百万人，而法国的实力者更多。据估计，1914年时，这个阶层人数达200万，连同其家属有500多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2.5%，以致法国有高利贷帝国主义之称。对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的人民来说，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带来的是更多的苦难。垄断组织的形成推动了殖民扩张，垄断资产阶级不但继续要求扩大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而且要求扩大资本输出地。于是随着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争夺势力范围和殖民地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到19世纪末，世界已经被列强瓜分。当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总想重新瓜分世界，就是说要把别人已经占有的殖民地抢夺过来，这就意味着战争。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正是以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作为历史标志的。